那常常会有同学问哦，问说比如说我这个礼拜天我在新店啊，在上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困扰，好，那这个区块是很多家长啊，甚至于我说老师们大概最头痛的年纪啊，就是儿童跟青少年嘛。那就有家长哈，也是学员，他们是高阶的辅导员的培训课程，那就有一个学员就问哈啊，就讲到他孩子的一些现象，好，然后他说，可是社会价值观不是这么说，好，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普世价值，好，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这个社会价值观，不是这样子看，好，那我的孩子将来该怎么办？因为他孩子走艺术的路线啊，走美术的路线，因为我最近也是听到了一个例子，我也是蛮惊讶的，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是学艺术的，可是他的小孩子走艺术路线。好，那妈妈非常的焦虑，那他的小孩好才刚考上这个国中啦，国中的美术班，可是后来妈妈一定要他去念私校啊，念私校后来就开始这个气喘，好，有一些压力就出现了，那我就说那怎么不念普通的学校呢？好，既然有气喘的话，好，可是这个妈妈就不同意，好，可是妈妈自己本身也是好学艺术的，而且在这个大学里面教书啊。那后来我在这个新店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员也问了类似的问题，他的孩子好学美术，好，那好像将来这个前途堪虑，好，嘉怡还好你是学插画，可能比较不一样很多家长有这个想法哈，他开始哦不念赛事书还好哦，他念了赛事书之后，他心里开始矛盾，因为赛事一直在教导我们要勇于追求梦想，有没有？好，要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你要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可是呢，一想到这个现实层面，就开始担心了，好，就开始担心了。所以那一天在这个新店上课的时候，好，那个同学就问了这个问题，他的孩子就是学这个艺术的。可是呢，他们看到现在的一个这个价值观里面，好，对这些年轻人的前途其实都蛮担心的。好，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呢？有哈，这边有点头，这边有没有点头的？好，会不会担心？好，我说不担心才怪哦。好，真的会担心，对不对？真的会担心。好，那我自己的小孩也是这样子啊。啊，也是走美术路线的。我说我们的小学的美术老师也坐在这里呢，我女儿的美术老师。好，那我会不会担心？说实在，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会。好，一直觉得他们没有踩在地面上，觉得他们好像踩在半空中。啊，有的时候也会担心。好，可是那个时候呢，我怎么回答哈？啊，说真的，这也是我常常看一件问题的思考的方向。好，我就回答说，首先第一个，啊，你可以先问问看你自己，所谓的这个普世的价值观，啊，这个社会上流行的这个价值观，你认不认同？你先问你自己，啊，你认不认同社会上这一套的一些观念？你认不认同？你不要说啊，大家都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啊，好像我必得要适应。你先不要管这个层面，你先问你自己心，啊，你的心里，你真正的感觉是你认不认同好所谓你认为的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一套价值观你能不能够接受，你喜不喜欢，你觉得他讲的对你而言好他到底这个好不好用，适不适用，好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带来的是一种助缘，你要先问你自己这一点。好，第一个你先问你自己，你到底要不要认同这样的一个社会价值观。好，第二个，假如说你不认同这样的一个价值观，那你有什么想法呢？你自己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看法？好，你有什么看法？好，因为这就很实际了。因为有些人只是停留在担忧的层面上面，好，停留在排斥，或是停留在矛盾，停留在要不要接受的层面上面。可是你从来没有厘清自己，我到底有什么想法？我对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一套啊，比如说这个学艺术的就没有出路，啊，学艺术的这个将来这个饭碗比较难保。假如你认同了，你认同了， 好，那你的孩子走这条路线，你当然会感觉到害怕，好，你当然会担心。可是假如你自己内在里面也是一个很想要追求理想的人，可是后来你的人生不得不为了你的现实而低头的时候，好，你会不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啊，你心里面有一个梦想想完成，可是因为你对这个所谓普世的价值观，好，你又觉得他们比较有利，所以我要听从一下。可是你心里面有你的梦想，就很矛盾了，对不对？可是等到你的孩子也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又再一次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究竟要追求梦想，还是要为了五斗米折腰？六斗好了，七斗、八斗啊，就是你过去没有面对的问题，你现在还是要面对啊。那我刚才讲啊，那个让他孩子念私校的这个妈妈，其实他心里面很矛盾，为什么？因为他家里面哈，哇，这个从爸爸妈妈到他的哥哥啊，哥哥们、弟弟们啊，他家的所有的亲戚朋友们，我的天哪，不是律师就是医生啊，不是律师就是医生。所以其实只有他一个人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艺术路线，后来他一直倍感在家族里面的压力，不被认同，不被认同，很有压力。后来他说他这一辈子最快乐的几年是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在国外念艺术的时候。好了，现在他孩子碰到同样的情况，应该也是有遗传，考上这个美术班，可是后来他还是决定让他念私校，还是好好的念书，走读书的这条路。好，结果现在孩子开始气喘，好，气喘在发作，其实压力嘛，很大的压力嘛，不适应嘛。啊，那其实刚刚像嘉怡提到的他的一个心得，好，你看赛事资料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好像跟这个世界好像有点脱节，好像跟这个世界有点距离，好像在讲另外一个世界似的。好，那会不会我们在念赛事资料的时候，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作用，会翻起大家心里面很多的矛盾，反倒不是马上就进入到明白哦、明心见性哦，恐怕是会翻起更多的矛盾、更多的冲突。好，因为好像书里面讲的那一套，跟你所能够感受到的，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所可以感受到的那一套，又好像很不一样。好，这个时候你怎么自处？你怎么选择？好，所以我刚才讲的一个练习，我自己也是常常这么问。好，假如我不认同社会的那一套，我不想认同那一套，那我自己有没有自己的一套？我的这一套有没有建立起来？好，那我有什么样的看法？好，那假如大家都说这个社会价值观就是这样子走的，好，你应该要务实一点啊。好，那听起来有道理，可是心里面老觉得有一种不满足，有一种不满足，而且甚至有一种觉得好像你是受到这个整个社会给，应该讲说什么绑架。好，因为假如你身边有力的家长啊，或者说你的重要关系人，他们都是非常世俗这个价值观的人，好，那只有你一个人是比较梦想型的人。好，那这个时候你怎么面对？好，你怎么面对？好，重旭，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有没有？来，你要不要讲讲你心情？我们的重旭勇敢的休学了，好，休学了，因为还有这个小白也是休学了啊，所以今天都有空坐在这里，这也是休学的好处。好，那嘉怡你没有休学，你是因为早上没有课嘛，对不对？好，那他们勇敢的休学了，为什么？来，你说为什么？
嗯。
念到大二然后休学了。
对，其实大一升大二这样，然后原本暑假的时候是打算转学考，可是没有考上，然后我想说我想要认真就是准备学业，然后我想说我先休学，然后再当兵，然后再重考。
好，你要从什么科系转到什么科系？
我要从资讯网络系转到那个心理系。
好，很不一样的层面嘛，哈。
对。
那你要休学的时候，你父母亲
哦
有没有跟你言行拷打？
我这样想起来还蛮有趣。我昨天有跟我朋友分享是这样子，那时候我下定决心转学考，但是我马上就决定了，然后我一种笃定， 但是我隔一段时间才跟我父母讲，然后是有一天好像是节庆吧，就是我们家有五个人，我两个哥，然后我爸我妈，然后我们挤在一台小车子上面的时候，我决定要抢我转学考，然后就因为你没地方逃这样，然后殊不知就我父母是支持我的，但是我父亲是有一点点，因为他是传统的台湾男性，他就觉得说小朋友怎么可以转学，但是他没有说，因为他都不表达的，但是好就这样过了，然后没有考上，然后之后要决定休学，然后我妈还是算是支持我的，因为我妈她比较挺我一点，但她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这样子，她知道这个小朋友怪怪的，然后我爸就崩溃了三天这样，他就忧郁，就我听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因为我就想说，因为他平常都不讲话的，然后我妈就跟我就隔一段时间跟我讲说，你知道你爸你知道你休学的时候你爸忧郁了三天吗？
嗯，
就觉得还其实蛮有趣的，但是我觉得说就是当家庭，因为家庭联系非常之深，当其中一个人开始愿意改变的时候，就是其他人会受影响这样子。那我之所以为什么要休学，我觉得说有点像赌一把，因为我发现之后，我休学之后，我的生活变得非常之充实，而且更忙碌，但是我认为这是我想要的。
对，你在忙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没有啦，好，那我再讲一个我刚刚说那个不解的两个的另外一个。好，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是这样子的。
没有，你这样子会帮助很多父母亲啊。
好，我国小的时候是不讲话的，我比较自卑一点，然后比较自闭一点，比较封闭一点，一直到国中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因为家里经济开始起飞，然后爸爸忙事业，妈妈去帮爸爸，所以说家里就比较没有人。然后我两个哥哥，一个跟我差八岁，一个差七岁，所以我常常是那个跟不到那一个，然后他们也不太愿意理我这样。然后变成说就是我早餐是吃早餐店，然后午餐是吃学校，然后晚餐我就吃 7-11， 然后就过了好几年这样。所以我在国小那段时间被迫独立，所以我还蛮早独立的。但是我回想起来，那时候我是有一点点恨我父母，可是现在回来看，我是感谢那时候的父母，但他们不知情。但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小朋友那时候的我是非常之叛逆的，那我心里有很多声音，就是我是有一个我是有主见的人，然后老师在台上讲些什么会认为说不对，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不讲，因为我也不会表达这样。然后我国中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倒霉鬼，就是小白，然后就有一个人愿意跟我吵架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
哦、小白是你国中同学、哦、
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他吵得很厉害，然后那时候就变得不受会表达这样。然后
从吵架中学会表达，
对对对、
嗯、
可是那时候的我就是非常之愤世嫉俗之类的、
嗯、
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
嗯，这是标准国中生嘛，
对对。然后就是然后现在刚讲新年创伤实相，就是我会吸引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有点忧郁，可能有些问题，然后可能会找我聊聊这样子，然后有一些朋友就会担心我的安危，他们就觉得说有些人就有负面情绪了，然后我还去跟他们聊天，不是自投罗网什么之类的吗？但我后来发现我其实有办法解决处理别人的负面情绪，他丢给我不会吸收掉。
你看他有没有在做心理系的准备？有，
这是我要的。其实
对，心理咨商从这里开始呢、
就是、但是好笑的是，我一开始我就看见自己能力不足，然后但是我还是继续这样子下去，但是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就会担心我说你这样子好吗？然后我的有个大学朋友，有一次我们就聚餐，就直接问我，就是你在坚持什么？他是一个很直接而且白目的人。然后对啊，然后我就那天晚上我就想了一下，就对啊，我在坚持什么？就是我知道这是我想要的，然后可是过那个就是兴奋的过渡期之后，就会荡下一点点。那我就问自己，我对啊，我在坚持什么？然后那天晚上就把这个问题丢给宇宙，然后前天就解开了，就是。我国小的时候，那时候不讲话的我是需要帮助的，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需要帮助，然后我也不懂得寻求别人来帮助我，所以说我现在可能别人来找我聊聊，我就是看见我小时候的自己，就是因为每次找他们聊他们的事情，就是好像就是很像就是小时候发生过的事情， 就我一直觉得我说我在我才明白说我在坚持什么这样子。
嗯，你看他棒不棒，他讲的有没有好清楚，好棒对不对？那我们给他拍拍手好不好？你看我们要跟你讲说修学修得好啊你看他碰到这两件事情都是两个小孩子对不对，好，在车上碰到一个小孩子，好，一直找他玩赖着他，他想到他小时候好没有得到爸爸妈妈足够的关心啊，另外一个是很多人找他来这个聊天谈话，他想到他小时候好他很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在他身边，你看这样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啊，这小孩子有没有好优秀我所谓的优秀是这个质地啊，这种品质是每个人都有的，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可是孩子这个品质假如没有一些适当的机会，这个品质就会被压抑下去了。好，可能只是一直躲在自闭里面，或是一直躲在忧郁里面，或是一直躲在不肯开口说他自己的心情，好，或是说一直只是自哀自怨埋怨父母。好，你看后来我们的孩子有通常大概会有这两个发展，好，只要一个有适度的得到了解，那他就走上另外一条路。那有些小孩子呢，好，他可能要休学，父母亲哇翻天覆地的啊，因为我碰过很多这样的个案，啊，为了他孩子要休学，啊，父母亲都先崩溃。你爸爸只崩溃三天，那真是，对，真是有修啊，真是有修行啊。对，有些父母亲要崩溃一年。所以为什么我请重旭这个分享啊？因为其实还有小白、嘉怡啊，还有我们在场几位年轻同学哈，我觉得真的常常在。不管他们现在是不是正在准备的这个过程哈，先休学哈，那也有还在就学的嘛，也有毕业的嘛哈。可是我就深深发现啊，假如他能够到一个能够真的全然接纳他的地方，第一个，第二个，好，能够让他们开始一步一步认识他自己的一些潜力，好，那他们在人生的这么长的路程里面，只是暂时停留一下而已，暂时的，好，先暂停一下，又算什么？可是我就说我们一般社会价值观看到的不是暂停，看到的是你在这一段时间浪费掉了，有没有看到你是浪费时间，看到的不是暂停。可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其实常常需要暂停一下，我的也跳息呢，对吧？好，为什么礼拜天要休息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可能一直长期的在你的这种压力下面，所以你的人生是需要暂停的。好，那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敢，可是有些小孩子哎，越来越清楚知道他要什么，他主动喊了暂停，对不对？我可以喊暂停啊，暂停了一下，那不见得对他的人生都是叫做浪费时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转机，很大的转机啊。其实我跟他们相处有那么一年了哈，一两年有了吧，参加竞争有一年了。那我其实很开心我们做这个青年团，我最主要的一个希望青年团能够去发挥的功能哈，我觉得渐渐好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看到。好，我不是要他们的表现，好，我也不是说他们赶快在学业上面或是在哇这个身心灵或者赛事东西学得多好，将来可以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好，其实不是。我看到他们很多生命的这种美好的品质慢慢在发现出来，慢慢在发挥。比如说帮那个嘉靖折了1000只纸鹤，哦，这几个男生都来做手工啊，半夜做到晚上做手工。好，为什么？因为关心这个同学。好，关心，好，然后同理别人，会想要帮助别人，会想要去分享他们的心情，而且会有很大的勇气要自我面对。好，这都是青年团我希望他能够走的方向，太棒了。好，这就是我们青年团大专青年团要走的方向。好，我一点都不在意说这些小孩子他将来有没有真的哈这个做出什么东西来要有一番成就。可是哈，你知道连红蓝哈，我觉得他的书有时候还蛮棒的，红蓝说哈，一个小孩子只要把情绪能够调整好，他一辈子就无忧。我一直都是这个看法，我觉得小孩子从小他懂得情绪调整，他这一辈子就高枕无忧了。好，知识念得好的人他不见得他会垮在那个情绪里面， 可是情绪懂得去调整的人，好，他将来不管在什么行业，将来继续念书，他一定都是加分的，因为他懂得调适自己。好，碰到了困难，碰到了挫折，他懂得调适他自己，我觉得才是最珍贵的。那我觉得崇旭很显然还蛮能调整自己的哈，而且开始在这个发挥心灵的力量，好，开始能够看到外境就是内境啊。好，他能够从这样的两个例子里面，从两个小孩，从一个小孩子跟找他陪谈的人，他可以不断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好，你完全具备咨商师的资格了。怎么样？
没有，就是表。不是，应该说，因为我现在还太菜了，真的就是菜鸟一只。然后、
我讲话一定要讲远大的版本嘛，
好，
对，对，你也不用太谦虚啊。其实我看到那个特质嘛，即便不是心理咨商师，谁说只有心理咨商师可以去分析人家的心理或是帮助人家？没有，我也不是啊，我也不是心理咨商师啊。你了解吗？我们只是很想要了解别人之后，然后看看可以帮他一点什么忙。行有余力，所以助人嘛。好，不见得一定进入到咨商师的角色才能做这件事情，不是吗？可是我是在讲这种生命的品质。我觉得我们的孩子都有这样的生命品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生命品质。好，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受到挫折走不下去的？好，就是像崇旭这样子，好，碰到人生问题不知道开口找谁，好，或者说他身边有人不知道开口该找谁，然后崇旭碰到了，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机会碰到了，好，我们就在当下愿意跟他分享一下经验，扶他一把啊。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把他带来基金会，你也算是功德无量，好不好？功德一件。好，就说分享你所会的。那我觉得这个生命的品质才真的是我们应该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好，启发他，而且保护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这么好的美好的生命品质是能够被保护，而且让他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否则很多小孩子在一个比较不合适的环境里面，很快就被打压下来了嘛，很快就被挫折了嘛。好，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人慢慢的越来越功利，很快的变得只想到自己要什么。好，很多年轻人也许他真的有很好的一种想要分享的心情，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也许他一直不断的被打压。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青年团，我觉得我最希望看到的一个部分，我希望他能够发展的部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青年团也真的是需要我们在座各位大人好好一起来保护啊，保护这些将来的保护地球的人，保护地球的一群能够平安长大。好，所以我常常都在想，我为什么要做魔法学校，现在一直在推这个心灵教育，好，这个教育中心一个起建的计划。好，那我一直在做这个计划，而且真的越来越有雏形了。好，那有一个机缘，我在要去嘉义上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预兆。我一开口啊，其实对方就表达了他很有兴趣。那他是一个建筑师，他们是盖房子的。好，那我心里面就一直在想，好，我要找那个这个建设公司，他们不但要出钱出力帮我盖，我完全就是给他盖，可是让他有机会一起来做一件美好的事情。心灵学校恐怕还没有人做过啊，现在是魔法学校的心灵学校当了全世界第一个好，我让他们有机会做代表作好，第二个我让他们真的能够来参与这个这么美好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这个计划，想得很天真。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对，我要去找那个建设公司，然后他们主动哇，好想来帮你盖这个房子，帮你出钱，帮你盖好，我们出力，我们出内容软体然后呢，突然就想到说，哇，好多建设公司都想做，这怎么办？竞标，竞标有没有可能？有啊，我第一个讲给一个建设公司的这个建筑师，他们有建筑团队，他就跟我深深表达他很有兴趣，我就讲得很白你们要自己出钱，然后你要帮我做设计，可是我们想怎么做，按照我们的想法这样子，然后一起合作。他一句话都插不上，我一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插话，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结果怎么样起码第一次头一次去有机会表达，我没有刻意要去讲这个事情因为别的事情可是后来提到了，我就顺便讲给他们听那他们表达了这种高度的兴趣 后来我走出来之后，心里就想说，哎呀，糟了，讲好多建设公司都好有兴趣，这怎么办呢？要竞标啊，我还没开始真的讲呢，还没有开始真的去推这个理念。后来我其实有一个想法，当我这个计划做得很完整的时候，因为我找云科大的这个老师帮我做动画，有一个金字塔的理论，那我就想要招一群有志要来帮我去推广这个理念的人。好，我们来招一群志工，然后我讲解给大家听，然后你们就拿着这份资料，用着你们的方式，好去推荐。我当然是要募款嘛，好，不是只有讲而已，我是要为了要募款，好让这个学校能够有经费，好来做头一个这样的心灵学校。我就让很多其实真的心灵受到创伤的孩子，好他能够在这个心灵学校里面得到一些协助，好得到一些协助，然后让他们生命的美好的品质，好能够真的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能够把它发挥出来。听起来真的太感人了，对不对？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美好的计划呀，哈！这个是这个教育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好。可是我们很显然，现在学校的教育有很多的不足，很需要一些我们说体制外的这些心灵学校。后来又讲到，现在不是有很多大学都要关门了吗？啊，说不定我们的分校一间一间的都会这个盖起来，有没有可能？有啊。好，因为那个就是资源，现成的资源呐、啊。只要我们把它接收过来做我们的心灵学校呢，啊，心灵学校里面不谈所谓正规的知识，全部都只谈这种跟知识无关的东西，就是赛斯资料。啊，将来嘉仪就教灵魂永生啊，重旭就在教那个实习神明手册啊，好、啊，小白就带个人实相的本质啊，你看对不对？哎，小白，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你休学，你家人有没有崩溃？没有是吧？他们还撑得住，好，还好，因为他妈妈一直有在这里上课，比较撑得住。好，所以我觉得大人继续来学习，好，小朋友能够一起来更好，全家人一起上课，那果真是幸福的不得了，对不对？啊，增加很多有力量的家庭，对不对？减少很多啊这种让人心酸的故事。好，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否则我们来看书了。有没有好感动？太感动了吧！这个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前景啊！我觉得在座你们都参加这么多年了，然后你看我们这老师也一直都在教小朋友教英文嘛，对不对？嗯，我觉得以后这个心灵魔法学校将来真是势不可当了，需要很多很多的专职人员。好，那也在为各位将来铺路这样子。我们现在有人只要告诉我说他在一两年要退休的话，我都先网罗过来了。好像我们这个对于老人家现在有逆龄的这个概念嘛，逆龄或是乐活，对不对？好，年纪越来越大的人越来越多。好，可是呢我们就要帮助这些老年人哈，或者说年纪比较年长的人，退休的人再开始学习心灵教育，用心灵教育激发他们的心灵潜力，跟年纪完全无关。好，那一个人的心灵的能力跟他的物质实相肉体的能力是没有关系的，年纪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心灵可以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完全不受到年纪的限制。所以将来我们在老年人的这一块的心灵教育也是特别的重要。好像
就会觉得说不只是学生，我觉得年老的这一块 也好重要。
是啊，所以 我们这个第二青春馆的馆主我都找好了耶。他真的是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哈，他们就在研究这些很多教育的制度啊。他自己也觉得这个教育真的是太多太多这个不足的地方了，而且他也开始在研究这个逆龄的这种现象。现在有一本书叫逆龄什么，有没有听过逆龄？逆就是逆转，好，逆转的逆，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物质实相的年纪越来越大，但是事实上你心灵的年龄是可以逆转的。好，你的内在是可以越来越年轻的。好，那后来我就跟他讲，他在研究这一方面的一些这个资料哈，他都会提供给我。我就说好，那你来当我们的这个馆主，好，反正这两年也要退休了嘛，现在刚好先准备这样子。好，所以放眼望去，各位这个年纪也都差不多，慢慢会越来越大嘛哈。
我想说，如果现在做的话，等我老了，那已经很完善了。
是啊，是啊，
对，现在都可以、
啊。对啊，我也在为我自己啊啊，那很好笑。许医师每次都说年纪是幻象哈、啊，现在讲的比较多，因为他也差不多到了那个年纪，开始都说年纪是幻象。 好，我觉得这个看到美好的远景啊，是一件好事啊。好，那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书。我想赶快今天把这个宗教的意义结束了哈，因为最后剩下一点点了。那他还是再次的提到这个基督教啊，基督教的一些过往的这种戏剧了哈，戏剧一种投射出来的戏剧。那我想我们很快的把它看过去啊，在11:25这里487页哈。好，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并没有魔鬼哈，恶魔除非是由你们的信念创造出来的那些。所以我们在讲宗教里面常常都会用一些比较这个我们说可怕的故事哈，来遏制这个一般的这个民众做坏事。其实它有它的一个意义啦，象征意义。但是你过于的相信，相信死后要过奈何桥啊，要上刀山下油锅啊，18层地狱啊，那可就不太好了啊。因为有些人还没有死之前，他们在害怕什么事？他们不是害怕死的本身，他们是害怕死后不知道会不会上刀山下油锅。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恐吓性的一个想法，只要你深深的相信啊，那对你会有很负面的影响。所以啊，赛斯就说，好，我是尽可能在简单的说明这个，可是我的话语的背后有深奥的复杂性，只有在你们自己的实相系统里，对立性才有意义。好，他特别强调，只有在我们的实相，就是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才有对立性。他们是你们基本假设的一部分，因此你们必须把他们当作基本假设来看待。什么意思？好，就是你在这个实相里面，你就是必得经历所谓善跟恶的一个情况同时存在。好，这个好跟坏的情况同时会存在。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实相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规则。可是为什么要有这个规则？好，他后面有讲，好，翻过来488页。他说，可是他们却代表了你们不了解的深奥统一性。你们对于善恶的观念大半是来自于你目前所采用的这种意识，你感知不到全体，只感知到部分。意识心以一个迅速狭隘却强烈的光集中焦点，从一个特定的实相界只感知到某些刺激，然后把这些刺激放在一起，连接了所有相似的东西，而任何不被他接受为一部分实相的东西他都感知不到。好，这里讲到意识心。好，我意思说意识心就像手电筒，它的一个焦点照到哪里你就看到哪里。所以在我们的实相世界里面，我们一直都是二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所以我们的焦点也会一直摆在所谓的这种对立性的这个概念。那什么是对立性？你看哈，我们不就是常常在问自己，我这样做是对还是错，我修学到底好还是不好，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常常都是二元的一个想法，一直不断的好在做一个选择。所以当我们只有二元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很惶恐，好，要么好像选对，要么就选错了，好像就是这个样子。选错的话和这个未来就很可怕了，只要选对的话哈，那很开心，可是也开心不了多久，马上到下一个阶段又有一个好选择要出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常常意识心强烈的被这样的一个焦点给吸引，以至于我们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对立的观念里面，慢慢去学习怎么看到所谓的整体。因为我们都只看到部分，看到片面，有没有？什么叫片面？我这样做是对的，是不是片面？你会害怕做错吗？错有没有同时存在旁边？这不叫整体吗？这叫对立吗？好，可是你每一次你的感知都觉得我只能做一个选择，我只可以倾向某一面，所以你永远都在部分里面。好，只要你一直想要做好坏对错的选择，善恶的选择，你始终只能专注在某一面。好，所以你无法看到全面性。好，那接下来他说，于是对立性效果是欠缺感知力的结果。好，来，各位，你把这句话画下来。你欠缺感知力的结果是因为你一直只看到部分，你一直只看到对或是看到错，好，你看到好或是看到不好，好，你看到有用跟看到没有用，有没有？你的感知始终只能感知到部分，感知到部分。好，那既然你们必须在如你感知的世界里面运作， 那么对立性将会显得是存在的条件，有没有？休学还是不休学，就那么两条路。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诶，休学了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不休学又有可能什么样的发展。好，这就是你在延展下去的一个讨论。这也像是我刚刚在讲，假如我们不认同这个社会的价值观，那么我们有没有自己的一套呢？好，还是你只有选择相信或是选择不相信，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一定会痛苦了。可是你除了选择相信不相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看法呢？你就开始慢慢用这样的一个角度脱离了所谓的对立的观念咯，你就慢慢在脱离对立的观念，而好这种对立的情况，因为你开始会思索，那么我还可以有什么看法，所以你的感知力好会因为这样的思考开始慢慢的扩大扩展。好，所以每一次有一个事件发生，你不会只是想说啊你干后好啊不你干啊你干没安诺啊有吧，你都讲两边谈啊行，你就有两种答案可以选。可是当你的感知开始扩大的时候，你开始可以好去分析，除了这两种以外，那还有其他的可能吗？或者说，假如我选择 A， 好，那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性？我选择 B， 它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性？好，甚至是不是还有 C， 还有 D， 对不对？还有其他的选择，这就是感知的扩展，好，感知的扩展。然后，可是呢，他说这些因素是为了某些理由而被孤立出来的，你们在被教导的过程中也正在教自己去处理能量，与一切万有一起变成有意识的创造者，而发展阶段或学习过程之一就包括了将种种对立都当作实相来处理。好，来各位，这一段你都可以把它画下来。你们在被教导的过程当中，他在讲我们为什么要在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实相里面，原来他是要教我们去处理能量，好，与一切万有一起变成有意识的创造者。什么意思？我刚才讲，假如社会价值观你不认同，你又没有自己的一套，好，你就会很惶惑不安了。可是假如你发现你也可以创造一套你自己的，对不对？你自己有什么想法，你也给自己创造一套不一样的价值观出来啊，然后能够让你觉得哎安全感，而且你还能够采取行动去实现你的这个想法，而你这个想法可能一开始跟别人都不一样，而且你可能还会遭到一些阻力，有没有？啊，你这样想太不切实际了，啊，你这样想，你这样子做，啊，可能会碰到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可是你是在做一个什么有意识的创造者，有意识的创造者。所以在这个发展阶段或学习过程，就是为了要学习怎么把种种对立都当作实相来处理。好，在你们来说，善与恶的概念帮助你认识存在的神圣及意识的责任。来，这句话太重要了，你看善与恶的概念会帮助我们来认识神圣及意识的责任。什么意思？你的意识倾向于善，你的意识心只看到所谓的善应该有哪些哪些哪些条件叫做善，那么你只看到这个善。所谓的恶，好，你觉得哪些状况叫做恶，好，你就会开始做判断了，对不对？可是你每一个判断，你每一个想法会不会造成一些结果，会造成一个结果，对不对？我最近不小心看到一个韩剧，最近才在上，叫秘密，你们知道吗？有没有人看过秘密？才出四集，真是蛮急的，才四集。好，所以我想它应该是还蛮新的，你看我记得名称了哈，秘密。那我觉得我看到第四集的时候，我已经可以感觉到这个戏剧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哇，它真的是还蛮值得去思考的。好，这个女主角啊，从小就家里清苦，那跟着爸爸，两个人爸爸在做面包，卖面包，好，在面包店里面工作。那这个女孩子呢非常的勤快，好，然后她就是要自己好赚点钱帮助爸爸，帮助她自己。那她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男朋友，那这个男朋友家境也是很不好。那这个男孩子呢，好，就是想要帮他爸爸跛脚，也只是一个警卫，好，家里面的这个地位阶很低，然后妈妈每次都为了还债而烦恼。后来这个孩子呢非常的用功，好，就一路就要去考司法官念法律。那这个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 这七年来努力赚钱，一直在协助他，帮他把学业完成，而且看起来也已经是他家的准媳妇了。好，可是后来他的男朋友真的考上司法官了，当这个司法官。有一次两个人很开心的哈，这个而且谈到婚嫁了，就因为下大雨，结果不小心就撞死了一个女孩子。偏偏这个女孩子的这个男朋友家里面是哇富可敌国的那种，然后都在操弄议员的那样的奸商哈，操那结果这个女孩子也是家境非常贫苦，而且那个时候刚好肚子怀孕了。好，那这个男朋友就是有钱人家的这个公子，一直想跟他在一起，可是他爸爸反对，因为他爸爸要他去娶某一个议员的女儿，这样才门当户对，好，这样子政治经济刚好可以结合。好，可是这个男孩子很不愿意，好，很叛逆，结果哇他这个喜欢的这个女孩子被撞死了。可是他这个司法官他们开车，因为下很大的雨，他们根本不知道撞到什么，可是因为那个女孩子刚好就是有点忧伤走在马路上，然后因为路滑，然后又碰到工地，所以完全是无心的，无心之过，可是他就把他撞死了。撞死之后这个男孩子倒车回来才发现，他不敢讲，他吓坏了，他不敢讲，而这个女孩子不知道，他的女朋友不知道。可是后来发现那个车子啊好像有问题，这个女孩子为了要省钱，好，她就瞒着这个司法官，她就把车子拿去修理。修理的时候，这个后来是怎么样？就开始有人找上门来了，找上门来了，因为种种在当时现场哈，那个迹象哈，那我就跳过去。结果这个女孩子替他顶罪，你想想看，她刚刚考上司法官，万一她过失杀人，他要坐牢，他的前途就没了。那这个女孩子咬紧牙根替他顶罪，因为他也坐在车上，他一口都承认说是他做的，就被关到牢里去了。可是关到牢里的时候，他发现他怀孕了，好，所以在牢里面生了一个小孩。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有钱的男孩子，好，他因为知道他心爱的这个女朋友死掉了，他一心一意的只想报仇，只想报仇，他就不要让另外这一对这个女孩子好过。好，那可是那个司法官哈，他刚好接这个案子，他必须要成为他女朋友的那个辩护。你看，这就是戏剧嘛，这是戏剧。那成为他的辩护，好，来，善跟恶，在像这样的人生纠结的故事里面，你如何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男孩子，好，看到他爸爸跛着脚，好，这么辛苦的把他养大，然后他妈妈一直都在还债。后来这个妈妈也很现实，当他儿子考上司法官的时候，他一直帮他的儿子在找相亲对象，因为他不喜欢他原来那个本来可能当他媳妇的这个女孩子，因为家境不够好，现在他儿子当司法官了，这有没有很人性？很人性，很自然哦。他有没有为他儿子好？他为他儿子的前途有没有错？没有错。好，他的儿子后来畏罪一直不敢讲，当然是不对的。可是他为了他的爸爸妈妈，他这样子的一个畏罪，深受良心的谴责，你说他真的很恶吗？可是法律上在办案的时候，他们只倾向有理的那一方，对不对？找到证据有理的那一方。好，这下子来，我们在谈善恶的概念。单单一个这样的故事，你能够很简单的善或恶来判断吗？只要你的感知力不够扩大，不够扩展，好，那我们一定马上骂这个司法官没良心，对不对？好，我们也可能会骂那个有钱的这个男孩子，他实在是好狠，好狠心。好，可是听说哦，到时候这个有钱的男生会跟这个坐牢的女生谈恋爱哦。通常戏剧都是这么发生的，在我预估后来大概也是这样子。因为其实这个男孩子，这个有钱的男孩子，他是要测试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爱情，好，到底有没有真情，因为他觉得他一直都在失望里面。好，那他要来测试看看到底有没有真情。然后他看到这个女孩子，他以为真的是他哦，他还不知道说这个女孩子是替这个男孩子顶罪的哦。后来我就会想，好，将来他要是发现的话，他会不会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感情的，有真情， 我愿意为你而牺牲，虽然不鼓励，但是这种牺牲的本质，它其实是为了爱这个司法官，对不对？你们去看，不能再讲了。好，你看啊，所以我在想，他这里讲到说，善与恶的概念会帮助你认识存在的神圣及意识的责任，对发展中的自我而言，对立的概念也是必要的指导方针。内我对统一性的存在知道得很清楚，意思就是说，内在的我，内我对于所谓的善恶一个更大的一个看法啊，更开阔的那个感知，他全然明白，善跟恶是在更大的善里面得到保证。好，得到保证。我们刚才在讨论，我们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的善跟恶，我们永远讲不清楚，对不对？善有善的理由，他今天会成为一个恶人，也有恶人的理由，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非常100%的，他就是恶，或是100%他就是善，就是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最有趣的、最吊诡的，就是常常在看这种东西。你无法绝对的说你是一个好人或是一个坏人，对不对？你无法下判断说这是绝对的善或是绝对的恶，你根本无法判断，根本无法判断。所以他有没有在扩展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意识心，让我们的意识心能够开始转移焦点，看到更广阔的一个层面，而不是马上就下了判断。好，可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有了这个对立的观念，它在帮助我们什么？这些对立的观念，它在帮助我们什么？更扩大我们的感知力，有没有？我们不要，我们会慢慢学着，我们无法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单一的选择。好，我们反倒是会看到更大的一个层面，因为被这样的刺激。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故事，好像刚刚这个秘密啊，这个故事，你就很难判断说哪一个人是绝对的善，哪一个人是绝对的恶，是不是这样子？善中有恶，恶中带善啊。哇，这个太难判断了。好，所以内我对统一性的存在知道得很清楚。好，那我们先休息5分钟。好，等一下我们来继续。88节这里啊，在489页，489页。好，那各位你注意看到哈，在这个郑恺字的第二行哈，在586节里面，赛斯说，到了纪元2075年，第三位基督保罗或扫罗哈，这是他的那个翻译，将会演出基督再临，自然会对宗教与世界产生一个更深远的影响。2075年有没有很清楚的写在这里？好，那2075年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是一个新宗教完成的时间。那各位现在都在酝酿。好，那我们讲到宗教意义，讲到什么？家庭的结构会瓦解，有没有？新宗教的诞生，新宗教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发现他内在的神性嘛。好，每个人都发觉了，好，你的这个神性已经不用在外面庙堂拜拜，外面的这些神都是你内在神性所投射出来的一个，好，一个象征代表。好，那每个人都认识到他自己内在的能力，所以哈。这个郑恺字，因为鲁伯一直在问啊，认为不到一个世纪的一段时间呢，他说包含了这么多的戏剧性的转变，好，太短促了些。他要我问赛斯是否他在传述的时候，好，这个曲解了这些资料。来，我们翻到490页啊。他490页郑恺字这里呢，他就在介绍一些历史了，像施洗约翰，好，他是生在西元前8年到4年之间，死于26年到27年。耶稣生在西元前8年到5年，而死于西元29到30年，啊，比这个施洗约翰要晚一点点。那塔瑟斯的保罗生于西元5到10年，而死于西元的67年到68年，你看他活得比较久，好，他活得比较久。然后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是基督的母亲玛利亚的表姐，西元26到27年，约翰在基督开始 他传教工作的时候给他施洗，他时年约30，当时约翰已经很积极地从事他自己的传教工作，常称他自己为一个更高贵更强的人之先锋。在他给基督施洗之后呢，被黑洛德安提帕斯囚禁在死海附近的马加鲁斯堡。好，那各位你有兴趣你可以看一下哈，因为这三个人哈真的都死得蛮惨的。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啊，其他两个是被砍头，被砍头。好，那只有保罗活得比较久一点。好，假如你们对这一段有兴趣，你看看灵界的讯息，讲到宗教的那一章，好，它有很多补充的资料。那我们现在就看到491页这里哈。好，因为这个宗教的意义啊，这个鲁伯他都一直接续在问。可是鲁伯他自己对于这个所谓的圣经啦，哈，他不是那么的熟悉。好，那所以这个赛斯也差不多就是概略的回答了他一下。好，我们看491页，他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个宗教剧可能终于浮露出来作为外在的代表，但也有许多次要的戏剧投射没有全然被采用，那自然这些代表了可能的事件，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取代那实际的外在戏剧。在基督的时代有很多这种演出，因为许多人感到内在实相的力量而对之反应。好，换言之，有可能的基督以你们的说法在那个时候生活着。为了几个我不想在这里深入的理由，这些投射没有能够足够的忠实反映内在的事件。不过在大致相同的地区里，有20来人对于内在的心灵气候反应而亲身感受到宗教英雄的吸引力与责任。好，简单的这一段话在讲，他在讲当时有很多的可能的版本并没有发生。好，一些宗教剧的可能版本，好，可能版本。那像他说20来人对内在心灵气候反应啊，像这种东西大家先看过就好了哈，因为这个真的是要累积一些经验啊。那可是我简单讲一下哈，有些人哈他就是比较敏锐，在一个大事件要发生之前他心里面先有感觉的。我讲的对不对？好，那你说有些人比较有远见啊，假如现在发生一个经济的什么问题，他可能在预估10年20年之后可能会怎么样啊，因为他先感知到一个氛围。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好，所谓的先知有没有？有些人他在心灵里面他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感觉，有一些感觉。好，有的时候你看到某某人好久没有看到他了，哎，就你突然看到他，你对他会有一种心里面好像有一种先有的一种感受，甚至你还没有看到他之前你可能先有感觉了。他在讲这种心灵气候，更尤其是群众的事件，可能会有一群人啊，对于可能要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在内在的心灵气候先反应了。好，他用这个名词叫气候，心灵气候。好，大家了解吗？有些人那个台风要来哈，会先有感觉吗？好，气压变低，头会痛吗？好，有些要大洪水，你看那些蚂蚁那些东西是不是到处开始乱跑？好，他感觉到一种心灵的气候，心灵的氛围快要开始产生了。那这里讲到哈，这20来人啊，他们对于宗教英雄的吸引力与责任啊，来我们接着看。那他们中间有些太被那个时期的痛苦与热忱所感染羁绊而未能超越他，那些文化利用了他们，他们无法利用各种文化作为新概念的发射台，反而失落在那个时候的历史里。好，那有些追随着基督采用的模式继续表演灵异事迹与疗愈，也有一群信徒但没有能力像基督那样子心灵焦点集中威力强大。好，也就是说有些跟随基督的人啊，他们其实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啦。有些人会看到基督，哇，他好多的这种神奇的力量。好，那他们也会用这样的模式一直在表现出他们好像会帮人家治病，不只是基督，他们感染到而且感受到那个基督的那种能力。也有另外一群人根本做不出来，好，可是他们感受到会有一个这么样的伟大的人在那里，把他们内在里面对这个伟大的一种叫做宗教英雄有没有投射出来，然后他们看到一个具体的宗教英雄，然后这一群人就跟着他， 好，这群人跟着他。那你看跟着宗教英雄的人，有些人他真的也可以发挥出类似的能力，有些人就做不到。就像我们的这个大和尚旁边跟了这么多大弟子，每个大弟子的能力都一样吗？没有嘛。有些人是不是就可以做得到像他们师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神通？哈，有些弟子做不到嘛。哈，有点像这样的意思哈。所谓的正义之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他过分狂热的天性妨碍了他。他这里在讲这个正义之主是什么？就是狂热教派，狂热教派。来，我们接着看哈，因为这个东西反正是历史，就是可见到的历史，不见得是唯一的历史哈。他的僵化啊，阻止了任何真正伟大的宗教性释放所有的自发性，反而跌入了乡土主义的陷阱。如果他扮演好那个可能的角色，他可以有助于保罗，他是基督存有里的保罗部分的一个可能的人格。什么意思？保罗曾经是狂热分子，他有加入这个所谓的狂热教派，保罗后来他又反悔了，他离开了。我们接着看下面有写，这些人天生就了解他们在这场戏中的角色，以及他们在一切万有内的地位。他们全都极有千里眼与心电感应的能力，能看到幻象及听到声音。听说保罗的神通力也很大，保罗也很有他的神通能力。他们在梦中有所接触，保罗有意识地记得许多这种梦，直到他感觉到被基督追逼为止。就因为一连串重复的梦，保罗才迫害基督徒，他觉得基督是在他睡觉的时候追逐他的一种魔鬼。就是保罗在做梦的时候梦见基督在追他了，好，所以后来他就开始反对基督。他曾经我们讲说叛教好了，他加入狂热分子的这个教派里。可是呢，在一个无意识的层面，他明白这些梦的意义，而他的皈依当然只是一个追随内在经验的具体事件而已啊。来，施洗约翰、基督与保罗都在梦境里相连。在基督还没有出生之前，约翰早已经觉知到基督的存在啊，因为他特殊的责任，保罗需要最强的自我中心力量。为此之故，他对于他的角色较少有意识上的觉察啊，自然这内在知识在实际的皈依经验里面爆发了出来。好，其实赛斯也就是约略的回答，他也不想再回答这个问题了。好，回答到这里结束。好，这都在讲这个耶稣基督跟施洗约翰跟保罗之间的一些关系。你们有兴趣的话，就看看那个灵界的讯息，好，多少都有一些补充的资料。好，那我们来看接下来啊。我们接下来把它看到493页这里好了哈，倒数第四行，他们还是在问那个正义教师，就是那个狂热派里面的那个教师。保罗曾经是在狂热派里面。好，他们在讲他们在追杀他的事情。好，我们略过这里。来，我们来看第22章。好，简单来讲，后来保罗被砍头了嘛，对啊。其实保罗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哦。保罗虽然曾经好像背叛过耶稣，好，可是后来他又沉寂了哈，继续把这个基督教发扬下去的责任。它有点像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分裂啊，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个分裂，有没有？既相信又反对啊，后来慢慢慢慢去体会出来的一个过程。好，保罗这是他的一个经历，大家有兴趣就自己看看这个资料好了。好，来我们看22章。好，第22章，辞别和引介。好，到了498页。好，接下来这个22章比较多重点哈，比较多一些比较很有意思的地方哈。好，那我们再来看1234567第7行，在历史上的基督时代， 好，我在罗马是个名字叫米兰尼厄斯的男人。各位，现在在讲谁了，你知道吗？在讲赛斯的转世经验了，哈。在历史上，基督时代，赛斯有出现在耶稣存在的那个时代，可是他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无名氏。他甚至有看到耶稣跟他擦身而过，好，赛斯，他是后来讲的。所以呢，他在历史上的基督时代，我在罗马是个名字叫做米兰尼厄斯的男人。在那一生，我主要的职业是个商贾，好，但我是个非常好奇的绅士，而我的旅游使我接触到许多不同的社交圈。身体上我是圆而壮的，举止上呢毫无贵族派头，而衣着上邋遢惯了，哈，这幅画是有点像。我们有一种有某种甘草做的鼻烟，我经常用它，常常溅了一些在我的袍子上。我们知道赛斯第一个转世的一个身份，哈，是一个商人，香料的商人。好，接着，我的房子在城西北部最热闹的地方，刚过了你们所谓的市中心。在我贩卖的货物里面有驴子用的铃铛，这听起来可能不像是很伟大的产品，但在罗马城外的农家却发现它们极有用处。每个铃都有一个特别的声音，而一个农家可以根据铃铛的声音从无数相像的驴子中认出他们自己的。好，赛斯果真做了一个开创性的动作，就是发明了铃铛，好，系在驴子的身上，让那些农家听着铃铛的声音可以分辨哪一只是他的。好，铃铛。好，接下来啊，10:08，在罗马城内许多行业也用驴子来易负重物，尤其在较低贱的行业里，那铃铛的数目、它们的特殊的高低音调，甚至其色彩，全都有意义。因此，等着购物的穷人和奴隶，在城市的喧嚣中，能凭特定的铃声辨认要买的东西，尝试来自堆满了东西的驴车上不新鲜的食物。我主要是做布匹和染料生意，铃铛只是我的小生意啊，我的生意的一个小部分。但他们令我着迷，由于我对他们的兴趣，我在乡间附近一带旅行的比任何一个谨慎的人所做的多得多了。铃铛变成我的嗜好，我的好奇心驱使我去旅行以寻找不同类的铃铛，并且导致我与许多本来不会碰到的人接触。好，所以赛斯在这个角色上很喜欢旅行，然后他卖布、卖染料，好，他对这个烟草有没有？就是鼻烟，好，这个烟草，他们那时候用鼻烟壶，啊，有鼻烟壶这种东西。然后呢，他还特别喜欢铃铛。各位，这几个特质，赛斯的转世的角色都有带着这个特质，对声音的敏感，对味道的喜欢。甚至我都想鲁伯喜欢抽烟跟他都有关系，可能烟曾经是他卖给他的我这么在想。各位啊，这都有一些关联哦。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哈，他带了某些能够一直传承下来的特质，有某些灵魂的特质，他可能在某一个转世的角色他都会带着那个特质。好，来，我们接着看啊。在10:11这里啊，虽然我没有学识，却很精明，脑筋也很灵活。我发现在罗马城内或城外不同的犹太教派都各用特殊的铃铛。虽然我是个罗马人，也是一个公民，但我的公民身份对我没有什么意义，除了在我忙着日常生活时候给我最起码的安全。那在我的生意里，我碰到的犹太人与罗马人一样多，我在社会上的地位比他们高不了多少。这是此章中赛斯第一次的幽默点滴，他特别做了这个注明。罗马人对当时在罗马城内犹太人的数目不太清楚，他们靠猜测，属于狂热派的驴子所挂的铃铛上有一个眼睛的符号。啊，那他们偷偷的进城，哎，各位你看这个挂号真啊，身为赛斯指着他的一只眼睛，各位，他眼睛闭着在通灵，可是他一直都可以看到那些影像，所以他在指着他的眼睛，有没有？说那个铃铛上面有画一个眼睛。我是在讲说鲁伯在通灵的时候他的样子，他眼睛虽然闭着，可是你看这一切，罗马人铃铛有没有？然后赛斯说他在做什么事， 然后他到了看到驴子，然后驴子铃铛的声音的不同，是不是都在他闭眼睛的时候一幕一幕看到的景象？所以他一边讲啊，他一边在讲一边看到影像，然后约瑟在旁边一边帮他做记录。好好，那我从正义之主的一个叫雪拉巴的堂兄那里知道有关他的事情。好，那跳过来好，倒数第二行，就我当时的猜测，雪拉巴是一个所谓神圣的杀手，我在耶路撒冷外的一个臭驴厩里和他说话的那晚，他喝醉了，就是他告诉我有关于那个眼睛的符号，他也告诉我那个人啊，基督被爱塞尼派的人绑架了，我不相信他，而他告诉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基督是谁。各位，这一段有没有很有趣哈？这个赛斯听到这个教派的人雪拉巴告诉他基督被绑架了，所以证明了赛斯有在那个时代出现。好，然后呢，接下来比较来说啊，在基督活着的时候，只有极少的人知道他的存在。坦白说啊，我知道有个人是主角，但我不确定知道是谁。在梦里，这个情况终于被我和许多别人知道了。赛斯怎么知道基督的？在梦中，在梦中，我们在梦里面恐怕真的知道很多事情哎，醒来就是忘了，有点像是我们喝了孟婆汤，有没有？诞生到这一世来，很多过去的事情也都忘了。一般来讲，基督徒并不要罗马籍的皈依者，后来我是其中之一，而因为我的国籍，我从来没有被信任过，我在那出戏里面的角色不过使我认识了他在世上的基础啊。那在那个时代做了个参与者，不论是多么微末的一个，在你们说来，许久之后，我会成为第三世纪里一个不重要的教宗，又重逢了一些我的旧事，而且如果你容我幽默一下，再次的熟悉铃声啊，译注天主教仪式中常用到，天主教里面那个神父是不是常常会有用铃铛？这有没有天主教徒用铃铛是在做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做礼拜咯，还是吃饭咯？好，没关系哈。来，我们接下来看，赛斯在讲他在基督教的那一个时代，他只是一个参与者，可是他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人。好，接下来看到倒数第三行哈，赛斯说他在西元三世纪的时候是个教宗，可是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宗，我有两名私生子啊，一个潜入我私人书房的情妇，我养着一个魔术师，以备万一我靠自己弄得不太好的时候啊，魔术师要帮他的忙，一个管家，在我雇佣他的时候年年怀孕，还有三个女儿，在我不肯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进了修道院、修女院，而只有三行微不足道的文字谈到我，因为我的统治没有维持多久。好，我有一个大家庭，我是说我是来自一个大家庭，而我雄心勃勃啊，在那个时候所有聪明的年轻人一样，我没有去从军，因此没有别的可干，我只能参加教会。有一阵子我不在罗马，而在别处从事宗教的工作，我写了两条教会法，而这些都显示给你们看，每件事都会有一些好结果，因为我是个如此好吃的人，终至死于未及。我的名字不是克里门啊，虽然克里门是个可爱的名字，我本来就是叫做普罗东尼斯啊。现在等我一下，姓不怎么清楚，而这不是我的教宗用名，而是我的，若你肯原谅这个用语哈，这个贱名哈，什么什么三世，来自一个小村庄，除非我招来我在那时的自己，否则我对细节的记忆不是那么清楚，但就我现在回想起来，在没与我们的教宗朋友核对之下，你必须了解他已经走了他的阳关道，我已经尽可能的接近事实了。好，各位，他在做什么事？赛斯在跟鲁伯说好，他除非对焦，否则他这个转世的宗教角色的自己其实他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除非他刻意的去回想起他曾经当教宗那一世的一些细节，大家懂吗？ 好，那是因为他现在在描述他的一个转世的经验。好，来，他说那个时候的那个教宗已经走了他的阳关道了。好，接着下来，好，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的卫士，但我们有许多价值连城偷来的画和珠宝，这些珠宝和钱有一些用在你们所不知的远征上，那是与派到非洲的船和贸易有关，而我这身的兴趣与我后来设计的一种薄荷料香料啊有关系，这是他在1600年代作为丹麦的一名香料商有关，我喜欢嗅东西的习惯可回溯好几个世纪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刚刚讲了，每个人的灵魂特质可能会在很多的转世经验里面一直都带着，所以赛斯他对味道对声音一直都是他的一个灵魂特质，很有趣，对不对？好，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你从小到大有一些癖好？有没有发现自己有一些癖好？比如说有没有发现你有什么癖好？闻绿油精的味道是吧？或万金油哈？我还喜欢闻油漆呢，我觉得油漆的那个味道蛮好闻的。而且还喜欢什么那个柏油，以前不是要铺柏油，夏天好热的时候就会冒泡泡，有没有？我好喜欢去搓泡泡，反正爹妈刚两个鬼去东西啊，你特别起来，好，那也是一种特别的癖好。好，那嘉怡，你看这一段就在讲赛斯转世的经验。然后来，在那个时候，有两个兄弟强固的联合起来以控制意大利。也许我该说是两个男人，一个身份较高，而另外一个是他的大臣。我以教皇的身份跟他们论交，我也曾派军队到北方作战。好，我们还没有开始对赎罪券大力坚持，因此我没有赎罪券带来的外快。我既相信又不相信，就如你对班上的一个人说哈，先前既相信又不相信一样。而我很善于瞒过自己，我信什么和不信什么。一个人的权位越高，越不容易在这种事上自欺。我很喜欢我的第一个情妇，她叫做玛利亚。当时没有如你们现在所用的这种健全的法规，也享受不到如你们现在所属的如此安全可靠的政府。暗地里对我从小就被灌输的宗教信仰及上帝，我的确是相信的，一直要到后来我才会疑惑啊，这么一位上帝怎么会选我来当这样的位置，就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起了疑惑。在那一生之后，我有四生处境非常恶劣，为的是使我了解奢侈与贫穷、骄傲与同情之间的不同。来，各位，你可以把这一段话画下来哦。他在讲他的每一个转世的自己，其实都有一些主题在学习。他在学习了解奢侈和贫穷、骄傲与同情之间的不同。在其他世纪里，我也有过机会走过做教宗时所走过同样的街道。在做教宗的时候，我轻快地触及这些街道，但身为农夫的时候，我背负重物，踏着沉重的步子，直到学会了我必须学到的教训，就如你们每个人也都要学会你们自己的教训一样。各位，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面好感动哦，我好有感觉哦。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感触，他当教宗的时候跟他当这个农夫的时候是走到同一条街道，当教宗的自己很轻盈地走过去，当农夫的时候要背着重负，哈，步履维艰，走在同一条路上，因为他有他的学习，他要学习奢侈与贫穷、骄傲与同情之间的差别。所以各位，只要你现在觉得自己好穷哦，你不要怀疑，你一定当过有钱人，你现在在体会哈这种穷困的感觉。好，只要你过去曾经当过圣洁的修女，你这次也许要来今夜当一个普通女人的感觉，好，相夫教子，当黄脸婆的感觉。所以各位，你现在当下的每一个角色，你怎么会选这样的角色？你别怀疑，赛斯说哈，最棒的方式，最好的心态，好好接受当下的你，当下的你是精心安排，然后当下在面对的人生的问题， 就是你要倾其全力去面对的问题，就是灵魂安排你要去面对的问题。所以你不用去探索你的前世做了什么事，今世得到这样的报应，不需要。好，你想要了解我过去到底做了什么，那我要是了解了过去，我就可以解决我现在的问题。赛斯说不需要，你现在人生正在面对的问题就是你最需要面对的。只要你现在面对自己，很多事情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小气，你最舍不得分享，那么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去学会分享。好，然后去接受吝啬之后的结果。大家懂我意思吗？好，你也许现在是一个，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会嫉妒人家的人哦，好善于嫉妒哦。那么也许你就是要去体会嫉妒人家的那个感觉，可能曾经你一直不断是被嫉妒的那个角色，什么都很好，所以也许你忽略掉别人的感受。好，因为当你很好，然后让别人对你产生嫉妒，也许你根本无视于他在嫉妒里面的痛苦。现在你去尝受一下那种嫉妒的感觉究竟是什么，而你这一生最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你如何面对你的嫉妒？那嫉妒在代表什么？嫉妒代表一种我觉得自己不够好，我比不上那个人，对不对？所以我才会嫉妒他啊。那我在嫉妒别人的时候，会不会又忽略掉自己本来一些美好的特质呢？农夫会不会很羡慕教宗？会呀，教宗走路有风啊，有侍卫啊，好，然后可以吃好的穿好的。可是农夫呢，每一天都要那么的辛苦工作，有没有？有没有非常强烈的对比？可是他在代表什么？也许他就在代表我做教宗的时候所没有体会到的那种苦。好，那我当农夫我体会过了，所以接下来也许他在另外一个转世的时候，他就可以完全选择不同的角色了。好，完全不同的主题。所以像约瑟他也在学习，他这一世很孤僻。赛斯说因为他过去做错了一些事情，他过度补偿，过度补偿。然后赛斯跟他讲，你不需要这么过度，适度的跟人群接触，不要害怕做错。好，那鲁伯要约瑟自己很愤怒的那种个性，很愤怒。好，他过去曾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很愤怒，赛斯替他留了面子没有讲。好的，来，这一段有没有很棒，很感人哈？我自己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哦，我好释怀哦，好释怀哦。麦万坦，不要怨叹你这一辈子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你看赛斯当教宗的时候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啊，对不对？所谓不好的事嘛，对不对？好，你看他让他的那个佣人年年怀孕呢。好，他说在写这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赛斯讲的是哪个宗教啊，哪个教宗。当我在打这节字的时候，我猜想啊，不知道赛斯好真说到第三世纪是否是个错误啊？他们都还在订正哦。他们不是通了赛斯的资料之后，说着说着就写下来给大家看啊，他们还会要印证啊，他们要去印证。他说既然在去年五月的课中赛斯说到西元300年，我个人认为更可能啊，他当教宗的转世是在这日期之后，在第四世纪时发生。既然我们现代对时间的计算是建立于假设的基督诞辰日上，那么第四世纪包括了西元301年到400年啊，大英百科全书。好，哒，我懒得念了，因为他在那个在做一个印证。我们接着来看下面哈，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很详细的讨论我的往事，而是用它来强调某些要点。首先啊，第一个，我曾经多次身作男人和女人。第二，我也曾把自己浸淫在各种各类的职业里，但总是抱着学习的念头，以便我能教别人。好，因此我在人世生活里有一个坚实的背景，以作为我目前工作的先修科目。什么意思啊？他当作很多不同的角色，以便现在他在跟鲁伯传递讯息的时候，他可以知道很多人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子？好，像我在辅导各式各样的个案， 好，比如说这些个案都有他们各自的人生故事。好，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验？好，他开始可以丰富我，比如说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可能可以了解很多人不同的心情，很多不同人生所带来的一些心情。好，这么讲。那所以赛斯他当了这么多的角色，当过男人，当过女人，也就是在丰富他灵魂的经验，以便他在跟鲁伯通讯的时候，他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一些知识，而且当不同角色会有哪些体验。好，接下来啊，我并没有扮演任何崇高的历史性人物，却对日常生活家常的亲密的细节正常的为成功而奋斗，对爱的需要变得很有经验。我知道父亲对儿子，儿子对父亲，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的无法言宣的渴望，而一头栽入亲密的人际关系网中。在你们所谓的历史之前，我是个鲁曼尼亚人，而后来生在亚特兰提斯。好，这一段你通通给他画下来。好，我有用荧光笔哦，还打星星。为什么？我好喜欢这一段，我好喜欢这一段。鲁曼尼亚人就是古老文明的第二个古老文明。好，鲁曼尼亚文明，那个时候文明的人特别有心电感应的能力，对声音非常敏感，而且他们是用声音来搬大石头，金字塔是这样子盖起来的。然后你看，他是而后来生在亚特兰提斯。亚特兰提斯常常你们听许医师讲，他都说是未来的文明，有没有？所以赛斯是不是也生在未来，对我们来讲的未来？好，那我们每个人最后这个文明会进入到亚特兰提斯文明里面，所以赛斯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未来？那赛斯是一个我们说开悟者，那我们每个人的未来是不是都是开悟者，终有一天，是不是这样子？好，然后呢，你看他当任何的这个角色，他都希望能够投入到人世间的一些关系，体验到这种亲子之间夫妻之间的那种感情，那种爱。好，虽然不是我们以为的幸福美满快乐，可是他深深的投入到当人的经验里面。我们会不会在座也都是带着这种学习来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带着这种学习的心态来的？谁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救世主啊？有没有赛斯？来，你举手一下。你看赛斯在他当时的时代里面，也没有人知道他将来是个赛斯嘛，是不是？也没有人知道啊。所以各位，我很喜欢这一段，是因为我想到佛教里面常常会讲到一个观念，好，你不可以轻慢众生，有没有？你身边的每一个众生都是佛啊。好，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在跟谁讲话？好，也许他现在只是一个农夫，好，他也许是一个收破烂的人，好，他也许现在还在坐牢嘞。那可能说，哎，对啊，所以我到监狱的时候应该要带着恭敬心哎，好，对不对？他可能是你身边的任何一个角色哎，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是谁？各位，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对每一个人，好，都真的不要轻慢他。好，我们对每一个人，虽然他真的做了很多让你痛苦的事情，好了，这么讲，说不定他也是你一个救世主啊。好，就我常讲笑话，亲密伴侣好修行，有没有？好，说不定你的亲密伴侣佛菩萨转世，特别来教化你的，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好，那个伤害你最深的，他帮助你成长最快嘛，不是吗？所以我都讲笑话，回去跟你的小孩子磕头，感谢你对我的折磨，好，回去对你的另外一半磕头，感谢你的教导。真的哎，这个话哈，你可以花十年、二十年来体会它，慢慢体会它。我没有要大家马上去体会它，好，我自己也是慢慢慢慢的体会。对于身边给你最大学习功课的人，恐怕是你眼中最折磨你的那个人，是不是？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是谁？好，他说不定过去就是跟你的同修。你的师父、你的师兄，好，武功高强，他为了帮助你，赶快让你的武功也能够赶快高强起来，所以他这是来扮演一个折磨你的人，好，让你赶快激励出你的能力。用这种角度来看人，哈，好释怀耶，有没有？好，不用报仇了，浪费力气。参照你们的历史而言，我在穴居的时代回来，作为一个说法者。 其实我一直都是说法者，不管我实际上的职业为何，我曾在丹麦做香料商人，在那里我认识了鲁伯与约瑟。好，那时候鲁伯与约瑟是父子，好，是父子。那我有几世是黑人，一次在现在叫做伊索皮亚的地方，一次在土耳其。你看伊索皮亚的那些黑人小孩要不要好好爱护一下说不定也是哈。还有土耳其，我做僧侣的几世是我在做教宗的经验之后，其中一次我曾经是西班牙教宗裁判的一名受害者。我做女人的经验变化多端，有一个平凡的荷兰老小姐，到圣经里大卫时代的一名高级妓女，还有几回是有着一堆孩子的卑微母亲。所以看这段你会发现赛斯的经验还真是广阔呀，当教宗，当妓女，当卑微的母亲，当荷兰的老小姐。所以她喜欢当女人，当女人的经验。而且说当我开始与鲁伯和约瑟接触的时候，我对他们隐瞒了我多次转世的事实。鲁伯尤其不接受转世的事，这种多重人生的经验会令他极为反感。时代、名字和日期远不及那些经验本身重要，而我的经验是多到无法全列在这里。不过我会留意，有一天把这些全都给你们，有些我在鲁伯的班上给过，有些虽然不多，曾出现在《灵界的讯息》那本书里。所以在赛斯早期课啊，他只讲了他几个转世的身份，好，他并没有全部都讲。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演戏，不是演了赛斯四个身份而已吗？好，一个就是香料商人，一个教宗，好，然后是一个土耳其的军人，还有一个就是狗。好，他的片段体是一只狗，有没有？可是他不止那几个角色，好，他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在一本专论转世的书里，我希望让我每一个先前的人格现身说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故事该由他们自己来讲。因此你该明白，那些人格仍旧存在，而且是独立的。来，这句话画下来，你的转世的每一个人格都是存在的。虽然我现在是什么，一度好像包含在那些人格内，我却只是他们的种子。用你们的话来讲，我能记得我曾是谁，可是广义来说，那些人格应该替他们自己讲话。纯赛斯这个时候讲话是什么？他是存有，他是存有，他的很多的人格分裂出来当各个不同的角色，有没有？还记得上堂课我有没有讲轮回转世的自己的总和就是存有，好，存有是你所有转世的自己可能的自己的总和，存有。假如赛斯作为一个存有的角色，那么他当教皇、当妓女、当教宗、当有一堆卑微孩子的母亲，总合起来就是赛斯的这个存有的能量。现在大家了解了吗？那我们是不是也是我们存有的某一个人格的代表？好，可是赛斯讲的很重要哦，每一个人格都是可以独立的哦。他虽然是从这个存有哈这个分裂下来，但是就人格本身而言，他也是完整的。他有他的历史，他有他的生命经验，而且现在都还在发生。赛斯这个能量只是这些人格的种子，播种在这么多不同人格内在的种子。用你们的话来讲，我能够记得我曾经是谁，可是他觉得他的每一个人格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讲话。好，也许这里你会看出一个相似的地方。当你将这个情形与在催眠下的年龄回溯相比，不过那些人格并没有被我现在是什么而锁住，他们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前进，他们并没有被否定。好，那在我来说，他们与我同在，但却是在另外一个实相的层面上面。好的，我们先今天讲到这里哈。这一段很有趣，我很喜欢这一段。好，我们刚刚今天念到的部分，他讲到了很多转世的经验。好，我不知道对各位有没有产生一些感受，好，一些感想啊，一些感想。那各位你像哈，我们每一个人格，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自己，我们有没有很多可能性的发展？有没有很多可能性的人格还有片段体？有没有？所以我们有没有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我们每一个自由意志当下做了一个选择，我今天选择来这里，我今天选择不要来这里，你的人生就会有不同的状况，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 就我们的存有而言，我们虽然是他的部分，但是他也无法干涉我们每一个人格的选择，而我们每一个人格可能走出另外一个可能性，这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存有的预料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格都还有自己的发展，所以讲都讲不完，你知道吗？好，所以我们的存有有没有越来，比如说越来越发展，它也一直不断的在发展当中。存有不是一个固定的能量状态，它也因为每一个人格有这么多的发展，它自己也不断的在扩展。现在大家了解了哈？那你这个人格有没有一直在扩展？有啊。现在坐在这里的你，跟你本来想要去哪里的你，跟你可能会在哪里的你，其实他们也都在分享同样的一个记忆，彼此之间会知道。好，在不是在有意识的层面上。好，讲到这里，同学有没有问题想发问？好，来小白。嗯哼，你要怎么富有噻？很好的问题。来，麦克风给这位同学，在哪里？啊，在这里。啊，年轻人，对。我在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个观念啊，很有趣的观念。比如说，假如我是要来体会贫穷，就代表你不会富有吗？不是哦。再次讲到一点哈，因为我们的灵魂写好灵魂蓝图，有我们的一些基本的学习的方向跟基本特人格，对不对？可是它同时给了你自由意志。好，那自由意志是什么？自由意志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单溺在你的人生功课里面，好，活一辈子，一直体会贫穷。可是赛斯讲哦，你的转世的课题，有的时候在你中年的时候，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会出现。你会看到你人生来到这里主要学习的课题是什么，它会越来越明显。好，你看到了之后，你有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延续这个课题一直到老。还是我看到了这个课题，我可以告诉我自己，我可以转变模式，我可以改变了，我穷够了，我觉得够了。
所以就是我来体验贫穷，就是一开始就会贫穷，是这样吗？就是当我看到那个课题的时候，
也许你就会诞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也或者你会体验到做什么生意就失败，好，做什么败什么，就是赚不了钱，然后一直被债追着跑。可是他不是说好，这辈子都不能改变哦。可是你有没有在这个贫穷的里面学到一些经验？这才是重点哦。你为什么要体验这个贫穷？那这个贫穷不是要你一直在想什么办法翻身再翻身，可是你老是翻不过来，为什么？你要去学会这个贫穷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学习。好，等到你真的明白你学到了，你可以终止这个贫穷继续下去，因为你的信念可以开始改变了。会有模式，大家知道那个模式吗？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父母亲？我最近 FB 写了一个小文章，看的人还挺多的呢。我在写什么模式？没有看过 FB 的人赶快去按赞，赶快好，那个粉丝页上面偶尔会有一些小东西哈，虽然小但是很精华哦。有没有人看了？有嘛，对不对？我是不是在讲父母跟子女之间？我说现在的你哈，你的父母是你的过去，你的孩子是你的未来。为什么？因为你会在你的身上看到你父母亲的影子。有没有发现？好，后来他发现他爸爸妈妈老打架，就他现在打他先生的时候，他发现跟他爸爸妈妈一样，跟他妈妈的手法一样，他惊觉到他延续了他妈妈对他爸爸的愤怒。他把他妈妈是对他爸爸愤怒，他是对他先生愤怒，那个行为延续下来。可是他发现之后，他发现他的孩子也开始跟他一样开始乱摔东西，一直都在愤怒里面，开始那种暴力的行为。假如你没有看到，你就会一直让这个模式延续下去，懂了吗？这叫遗传，这就叫做遗传。可是这个模式为什么会发生？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亲？而且你的父母亲打架还算了啊，还吵架哦，互相的折磨。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家庭里面？各位，因为你的诞生蓝图的时候，你自己做了这个规划的， 你一定要跟爸爸妈妈商量好，你们两个就是要演这种角色，打来打去的角色啊，我要演你们那个可怜的小孩，这是有安排过的戏剧啊。顺便在这一提，我们的姚导演坐在后面，他最近是那个什么英雄啊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廉政英雄，有没有看过？我是没有看，那家我家没有第四台，我没看过他演。我们的廉政英雄，你是演什么？副座，副座是什么？哦，你像，你有像，你那个样子有像。哦，哎，我们这里有个电视明星哦，坐在这里。奸诈的律师噻，哦，那跟我刚刚讲那个秘密有点像哈。你看，像赛斯在讲这个东西，你看可不可以拍一出戏？很多转世的自己有没有？好，这是很精彩的一出戏耶，我们来写这出戏。好，那刚刚再回到小白的问题，那假如说我们的灵魂蓝图，好，他做好了这些设计，有你主要的课题。好，假如说贫穷，他主要就要来体验贫穷的感觉，对不对？可是他只是体验贫穷的感觉吗？还是要了解贫穷带来的意义？好，比如说我在贫穷里面，我为什么要一直过这么穷的日子？我为什么要一直这么穷？好，我的穷困为什么一直发生？好，那我想到好几个版本咯，提供给大家参考。首先第一个版本，体会贫穷不见得一定要当有钱人才会脱困，懂了吗？有没有一种我开始了解到生命的喜悦不只是钱可以带来的，有没有可能？你有没有可能在学这个？好，第二个，有没有可能学会我就算在这么贫穷里面，我可不可以发现我人性的光辉，跟我人性啊，跟我内在里面了不起的潜力？好，那种潜力也许是爱人的能力，好，也许是我虽然这么穷，我还可以关心别人，我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赛斯讲到哈，你与生俱来看到的一些能力啊，看到的一些这个条件，好像是被限制住，好，被限制住。可是限制的这个蓝图，它是为了要激发你去看到生命另外一个没有被你发现的层面，而激发出那个潜力。像尼克没手没脚，他就要被激发出什么？他其他的能力了。所以贫穷会不会激发出你其他部分的能力？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贫穷带来的既是限制，也是突破的力量，也是让你去跨越这个限制的一个方式。所以你不必穷一辈子，但是假如贫穷啊，没有钱，缺钱，躲债，一直都是你前半辈子的一个很常常出现的一个状况，那你从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你到底看到了什么生命的意义？你究竟在这个贫穷的状况里面体会到什么人生的意义？假如你真的体会到，了悟到，你感知到了，你懂了，你另外一个区块的那个可能的自己就会被激发出来，才会被激发出来。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可是假如你一直都在同样的模式里面，好，你在借钱做生意，你就会还会倒；在借钱做生意，你还是会倒。你一定有你的课题要学。好，重点来了，这个课题还蛮不容易的，要一步一步学。好，所以当我看到赛斯在讲可能到了中年的年纪的时候，人生的课题应该是会越来越明显的。好，你从这个时候，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到了中年之后要问我这一辈子来到底要干什么？有没有？是不是到了中年之后会开始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好，新一辈的小孩子提早了 Indigo， 好， Crystal 水晶小孩，他们开始提早在问心灵的这些，我来到地球是为了什么，对不对？你们坐在这里就是要来保护赛斯基金会顺利的成长，延续下去，对不对？延续下去，不要倒了，应该是不会倒，看样子应该是不会倒了。好，各位，对于我刚刚讲的这一段哈，你们回去好好的去体会吧，你的人生的课题到底在哪里，反复出现在你生命里面的那个问题，它大概就是你很重要的课题。反复出现，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亲密关系，好，自我价值的认同，差不多人大概都面对这个东西。可是有些人比较强，有些人比较弱一点。好，对某些问题上的问题，对某些问题上的问题，小白你觉得怎么样？你明白了吗？
可以了，谢谢老师。
嗯，啊，这个问题问得多好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来， 你请说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小白，谢谢你。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家里身上。
嗯哼。
在这之前，我们家还算可以。那我们孩子体会不到珍惜，可是爸爸的经济危机造成了家里很大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孩子还不是很能适应，但是因为我转了，他们看，尤其是我的那个大女儿，她更能感受到奇怪，家里变这样，怎么笑声变多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转变，就是说，可能我们要让孩子，我曾经有一个信念创造实相，我要感谢家珍老师，让我整个内观到。其实我老公为什么遇到这样的现象，是我的信念创造出来。我那时候当时在想，孩子这么不珍惜，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倒了，好，孩子才会看到实相。结果真的是倒在我老公，那还好我起来了，这个整个家完全不一样，就是家里的笑声比以往更多，凝聚力更强。
对，好，有的时候生命的安排哈，真的脑袋想不通，脑袋想不通。好，但是赛斯一直提供一些比较我们可以上手的一种练习，好，比较简单的练习。好像我们今天就讲到好几个重点了，对不对？好，我整理一下哈。你看第一个，你只要照顾好眼前的事情就好了，就这样子。只要你要知道你人生为什么来走这一遭，好，赛斯说你解决你这场人生发生的问题，解决现在眼前的这个问题就够了。好，来到你眼前的这个问题恐怕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的。好，那你只要好好照顾你自己的生活，你先不要管说别人过得怎么样，好，照顾你眼前的这些事情，好，其实你就是为这个人生，为整个世界做最好的事情了。把自己先照顾好，好，一直反复出现在你面前的问题恐怕就是你这一生，好，你真的要好好去学习跟面对的。好，他没有在过去，他也没有在未来，他在现在。好，所以你当下正在遇到什么事情，好好的进入到这个问题里面去面对它，好，去面对它。嗯，好，好，这个讲得太好了，像在擦眼泪。没有啦，我乱讲的，因为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